欢迎大家回来法师不设限的法师五十三餐。今天的特别来宾非常荣幸邀请到主动脉医师。认识医师的因缘是我有一次在网络上面就是看到医师他个人的账号，他的账号让我非常的惊艳。为什么呢？因为长期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就是我对日本文化其实是蛮熟悉的，一直以来也都有不断的跟大家分享。那他的账号非常特别，就是一个日本穿着日本和服的女生的背面，这个这个蛮特别的。然后我对他的个人的这个文章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然后都会常常就会说那个出花。那后来我才意会到这个出花的意思就是出发啦。关于这个要不要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主动脉医师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会用那么特别的个人账号。
好法师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动脉。那个是就是和服的女孩子的那个照片哦，其实是因为我去日本受训的时候哦，就是我很喜欢摄影这样子。那因为日本文化里面就是就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那我对那样子的服装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美，所以那时候就是看到那种穿和服的女孩子其实我都会多照几张。
所以不是那个希望交到一个这样的女性或者是来世成为这样的女性啦、啊、应该不是。
来世就算了。
来世就算了，来世要来修行。
对，来世修行比较好。
对，好，或好，这边可能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可能大家有的人不晓得主动脉医师，那其实他是一位麻醉科的医师。哦，那也因为这个，我从 FB 认识他以后才知道，哦，其实他比小禅这个节目，哦，有更广大的粉丝群。哦，就是他本身还有经营一个麻醉医师灵魂所在的地方粉专。那也请听众朋友就一定要去点进去看一下，一定跟我一样就是会非常受这个医师的文字的感动跟启发。那当然就是最好也是加入他的粉丝。那另外就是医师他其实除了他自己的专业，他有一颗温暖的心，然后本身文笔非常的好，所以也写了三本书。医师这个可以，我已经做球给你了。你可以，对，因为最近他有出了一本书，然后最近刚好台北的那个书展嘛，好像您也有受邀，哦，有出席一场。
对对对，
那他这本书其实跟我们佛教非常的有关系，哦，就是这本书叫做心安的练习，在后半部分就是讲他开始认真思考是不是要走向出家修行这个，哦，这个可能我们节目后段再聊，我们前面可能先聊一下他的背景，跟他为什么当医生还有空不务正业的写文章。
好，我先介绍一下我的笔名，啊，其实我的笔名叫主动脉。那主动脉的意思就是说，主动脉的英文叫做 aorta， aorta， 那它其实是一个拉丁文，意思就是灵魂所在的地方。其实最早医学在发展，开始发展那个解剖学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解剖下去之后发现，哎，心脏连接着一条身体最大最粗的血管，然后把血液养分输送到全身各地去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认为说，哇，这一条血管这么大这么重要的话，假如人类有灵魂的话，那人的灵魂一定是住在这个血管里面，所以就把人体里面最大最粗的血管叫做 aorta， 就是那中文翻译成主动脉。那当初其实社群网站开始就是流行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说，哎，我要来写一些关于医疗的一些小故事，哦，所以我就想说，嗯，那这些小故事可能就是跟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触有关，啊，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笔名取名叫做主动脉，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离就是人的心最近的地方这样，哦，那这个是我笔名的一个原因，然后，哦，那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取名叫主动脉，其实我的写的医疗故事可能跟一般的就是医生写的医疗故事其实不太一样。大部分的医生写医疗故事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写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就是，哦，这个病人多么的就是状况多么的不好，然后经过大家团队，然后妙手回春，然后就成功了这样，成功拯救了一个生命这样。那其实当然就是说，我相信大部分的医疗其实 99% 都是成功的，但是其实从来没有可能很少有人会去面对自己内心就是自己失败的地方，或者说医疗的黑暗。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 就是说因为我在生活里面碰到一些就医疗上不是那么成功的例子的时候，其实这些病人带给我的内心非常大的震撼，或者是说我内心有非常多的感触或是想法，所以我就想说借由书写这个过程，我必须来一个是抒发，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文字的记录让我永远都记得这些病人带给我的一些就是不管是教训啊，或者说他带给我的记忆，或者说甚至我描述这些故事的时候让我的学弟妹会去思索说下一次这样子的病人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处理得更好这样。所以其实我取名叫主动脉的原因就是说我抒发的我写的故事其实大部分那些病人都死了这样，大概八九成。
哇，
所以我第一本书其实叫做麻醉科医师的忧郁，就是说因为那个大部分都不是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子，但是我相信这个书写的过程或者是说读者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会有额外的不同的体认，然后就是说第一个是说医生或医疗人员他在内心其实也有他的就是脆弱的地方，
脆弱的地方是
对，是有他的黑暗或者是脆弱或者是感触的地方。那所以我一开始其实蛮有趣的，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我不敢让人家知道说那个主动脉就是我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
因为觉得会让人家觉得会留下一个不好，下次那个可能不要去找这位医师。
对啊，就大家不要去找医生，因为病人都死了。我说，
可是会在那个书上面留下永久的文字记录啊，没有开玩笑。
对啊，然后那时候很好玩，就是说，因为脸书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开始加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想。那时候看到的、这个人脚我认识，我就把他 block 掉，因为我想说我写这些东西不是这辈子熟识的人看到其实不太好。
OK，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还好是我现在才认识你，不然可能也会被 block 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脸书上面大家都取假名。
哦，对啊，对对，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大家都取假名，
大家都取艺名。所以后来就
会放不同的照片这样子，
放不同的照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放一个和服女孩子的照片，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啊。
拿入后兜，对，那比较好奇就是说，医生，你当初为什么会后来成为麻醉科医生？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当然就是我知道这十几年来，我听到很多啦，就是有志要念医学院的学生。可能也开始改变他们的目标，就是未来要成为一个整形科的医师或者是牙医，可能第一个他的收入也不会差，或者是可能也比较好，第二个可能就像你讲的他不会那么常去面对到生死的议题，还是说是你那个时代就是大家要当这个外科医师？
哦，没有，其实我为什么要选择做一个麻醉科医师，这个问题书上有写。
对，我就要铺根了。
因为我对这个事情其实有一点就是哲学信仰，就是说我认为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接触或是关系的建立，第一个是语言。你一旦跟比如说大家就是开始讲话建立语言的关系之后，其实你就会产生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到最后就是其实就是佛法讲的，就是到最后会导致一个苦果啦。就是说比如说你假如是一个内科医师，那这你的病人就是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永远都不会好，所以他每个礼拜他都会回诊来拿药这样，然后你就必须看着他渐渐的老去，然后在你的照顾下甚至死亡这样子。那你假如说你就会觉得说你假如选择当这样子的一个医生的话，其实你永远都是就是一直要面对失去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过程其实还蛮可怕的。那我就会想说假如我都不要跟他讲话，我都不需要跟别人讲话的话，其实我就不会跟他建立关系这样，然后我就不会痛。因为你知道病人来的时候其实他会一直跟你说一些说他身上哪里不舒服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其实你就是会被着他的语言所牵走，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会苦他的苦啦。对，所以我那时候想我不太爱跟病人讲话，所以我就想说要不然我就选择做麻醉好，在他讲话之前我就让他睡
觉，把他
对我就先把他麻醉
用昏
了。我永远不知道他的故事，结果就不会知道说这世界有多么的悲伤这样。但是很不幸的是
对，这个就是我想要问你的。可是看来看你的书之后，后来发现说 你跟病人的对对完全好像跟你当初的初衷又不太一样，因为好像有一个你的业务当中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疼痛的控制。
对，那我升麻醉科主治医师之后，刚好那个时候台湾刚好要开始发展疼痛治疗啊。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科内最年轻的医生，那疼痛治疗
就很年轻
啊，没有啊。
听众朋友会看不到我们的视讯，我只好用语言引导一下。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开始发展那个疼痛治疗，那疼痛治疗大部分其实就是一些癌症的病人，或是说很严重的就是慢性疼痛或神经痛 的治疗的，那这个非常的棘手，所以那时候我被派去日本学习做疼痛治疗，那回国之后我就必须要有一个疼痛门诊。那其实这个任务是因为老板交代的啦，老板交代，然后在这，因为我在华东地区执业嘛，那这边的医疗人员其实相对比较不足，所以其实那个年代其实我没有得选啊，就是老板交代我去做，我就只要去做这样。其实一开始这个跟我的人生规划其实是不在我人生规划里面，那但是到最后，因为我去接看疼痛门诊，然后接触这些疼痛的病人，其实到后来，其实我反而觉得就是有另外，反而是有另外一番不同的感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他一直支持着我，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所以你的故事里面很多也是跟后来你做这个疼痛控制有关系。
对啊，对啊，就一开始其实我不想要跟病人对谈，就后来发现就是人生完全。
如果你只是做那个手术前半这样麻了以后，手术那个手术的那个后面好像跟你就连接性就不大、
啊、对，就连接就不大。但是因为你去看疼痛门诊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欸、原来疼痛大部分都不会好啦，就是说它可以控制但是它不会好、啊、所以你其实聆听啦、啊、就是说听病人讲话或者说给他安慰，其实是就变成他实际是一个治疗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我花很多的时间在听病人讲故事这样子，所以慢慢的久了之后就
这个好像我觉得跟你跟一开始讲的真的
所以其实这个刚好就是说要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像那个其实就像那个佛法讲的那个叫因缘、啊、就是说一开始其实你并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因缘，就是你去做。那你去做之后，其实听了，因为听了很多的病人说这些故事，然后我又把它写成了书，然后发现了人生苦，人生有很多的苦难，对。然后最后也写到后来，反而就开始写到佛法跟修行的书。所以其实你回头过来看这十几年来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发展，其实你会觉得说这冥冥中还是有它的安排的，对
对对，冥冥当中许多因缘。
对，就是有许多因缘，
对，拉着你不得不、哦、走向，可能以后会跟我一样，头发会越来越少。开玩笑的。那关于这个，要问一下医师，就是说像你说的、哦、其实当然你现在已经，等一下后面可以介绍，就是后来就越来越亲近佛门、哦、然后我觉得你的生活也改变蛮大、哦、因为从一开始的书上面看到，其实我发现医师你还蛮懂得生活，或者是说或许就像你讲的，就是接触到聆听到非常多的病患的苦痛，所以变成下班以后我看你的兴趣还蛮多的。然后你在书里面也有讲说这个哦，我不晓得这个适不适合讲、哦、如果不适合没关系，我们节目可以卡掉。把它剪掉，就是说有很多医师或许就是像你这样子，在一开始出来、哦、服务的时候碰到太多的生离死别、哦嗯、所以都会去晚上都会小酌一番、哦、然后就后来变大酌这样子，让自己、哦、醉了以后不省人事，可能就会忘记这一些、哦、苦痛。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因为你好像也有在花莲有一个民宿吗、哦、现在好像是什么样的因缘、哦、或者是我看你那时候私人的脸书上面也有、哦、就是之前的韩剧这个语音语律师喜欢的那个动物、哦、好像也非常多，就是鲸鱼哦，哎、欸，你没有看韩剧哈，所以你刚刚不晓得我这一段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韩剧。
那你有追日剧吗？因为前阵子有一个这个无忌家的料理人，
哦，我不知道哎、欸。
哦， 好，我又推坑起不去了。对啊，好，你可能你可以去看，你应该会很怀念京都的那段日子，
京都的生活的。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你的民宿也是因为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缘起？
哦，其实我们在花莲生活，然后大家都说这边好山好水好无聊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是你下班之后当然就是会找一些事情来做。那其实民宿齁，其实是因为我是农家子弟啦，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在屏东那边，然后住在那种很乡下的地方这样。然后我跟我爸爸其实一直想要有一个农场这样，尤其是我爸爸。所以到后来我们就是我到花莲这边来，就是反正自产之后就是会慢慢的想要开民宿啊，或者招待客人啊，或者交朋友这样。那其实医生的生活齁，其实都过得很好啦，就是说你说我们，所以说你说我们就是到一个年纪之后，就是买车买房这个都很正常这样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会买了一个房子来当民宿的。其实我那时候比较年轻的，所以这个还是当然要忏悔啦。
哦，忏悔就不把美好留在当下就好。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其实是过得还蛮好的。我就是说我那时候其实开敞篷车上班，因为想说花莲的那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当然要开敞篷车啊。然后你看下班之后就多少就是大家都在民宿里面的烤肉啊，然后吃那种最好的和牛啊，然后喝那最好的酒啊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其实现在应该也是啦，现在应该也是年轻医师一个，或者说现在年轻人一个就是生活的方式啦。可
是
你这种生活的方式，其实老实说这个就是无欲乐嘛，就是说就是身体这种种种的享乐，其实到最后你这种生活过久之后，你还是会去思考说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其实带给人怎么，就是你会去思考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到底是 好不好，或者说合不合宜，或者说带给人什么样的结果。那其实在佛法上其实会讲说，就是五欲乐的这种享乐表面上看起来是快乐，但是其实到最后它会通向苦果嘛。就是或者说你说眼耳鼻舌这种感官的享受，其实它有递减效应的。比如说你第一天吃和牛，对，第二天再吃和牛，对，第三天再吃和牛。第一天可能很快乐，但是你知道第五天的时候，其实那种口腹之欲，对，那种快乐其实慢慢就会一直慢慢的消失。你到第五天的时候你大概就很想吐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说佛法的修行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苦，但是它到最后通向极乐或极灭为乐。但是世间的那个快乐其实表面上是乐，但是最终会通向苦果。所以当然就是说迈入中年之后，其实我会慢慢的去思考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所谓人生带来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那我就会想起说，其实我从小大概我们的家庭生活背景然后大概都跟佛教有点关系。那其实影响我最大的其实反而是我的老师啦，就是我大学社团的老师。因为我那时候参加那个叫武术啦，武术社跟书法社的老师，其实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哦，是是是是，
对啊，其实那时，所以我说我大概二十几岁，我就大概知道佛法是有接触佛法，只是说那时候我体会不深啊，然后也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说，其实我那时候的老师的内心哦，其实非常有力量。他对很多事情会觉得，就是我们面对未来未知的事情，其实会蛮恐惧的，或者说蛮担心的，或什么。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他生活就非常的规律，然后非常的有力量，对死亡、生老病死，或者都会对那种未知的未来，其实他恐惧很少。其实我那时候就曾经思考说，为什么他这么坚定这样？
二十几岁的时候，
对，那时候在二十，
就遇到了那么不错的老师，
对，但是那时候你二十几岁，你知道医生二十几岁的时候，正是刚好人生最要起步的时候，
对，要起步的时候，
所以你跟我说人生苦，就我根本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对啊，无法体会，是吗？
无法体会，然后修行是什么？其实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
嗯，
那当然就是说慢慢进入中年啊，就是说过很好的生活，然后也看过在医院里面看过这个，所以他们常说什么医院就是道场嘛，就看过那种很多无常啊，所以才会去、才会去思索说，因为人生的接下来人生的下半场到底要走向什么地方去这样？对。所以你假如从第一本书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我写的第三本书，其实就是经历了我的人生了。就是一开始是病人的故事，然后中间有一些生活，然后最后 开始写禅修的事这样。
因为主动脉医师现在最新的书后面就是写跟禅修有关再问一下，所以刚刚听医师你这样讲，就是其实你接触佛教算蛮早了，你家里本来也都有，还是算一般，因为台湾社会都是算佛跟道有点混在一起。
对，其实父母都是佛道混在一起，他们其实根本搞不清楚说我们应该讲正信的佛教是什么，他们其实就是，不过我爸妈就是吃素啦，最主要是说因为他们吃素，但是他们也同时就是说会去拿香拜拜啊，或者去那种一般那种道教的那种 道场这样。所以其实他们对佛教的了解，我像其实是跟一般大众一样，其实是不是那么的精确啦。这个是我后来对佛教比较了解之后 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一般的民众就是佛道合一，这个是一个社会的氛围啦。那个对佛教来讲其实不是那么精确这样。对，但是因为我觉得主要是生活方式，因为生活方式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这种比如说素食的环境或是什么就是宗教的环境这样。我有一个表哥出家。
哦，
对对对对，我有一个表哥出家。
这个你的书里面应该没有写到
我有个表哥出家，所以我就说，然后我后来就是去宗教医院工作嘛，所以我就说，其实我整个人生其实都没有离开过佛教，但是我也从来没把它当做一回事直到这一两年，对，我开始觉得我应该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来思考这样。
这边有几个衍生的问题，忽然我灵感一动，就是说你在正式在医院服务的时候，治疗的病人当中，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跟没有宗教信仰的，你有做过观察吗？就是说他们在面对他们自己的苦痛的时候，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哦，这不一定。我觉得你有宗教信仰的话，其实要看你对宗教的认知强不强烈。然后心有没有很强大。其实很多比如说其实有一些其实佛教徒其实虽然是佛教，但是还是很执着。对。所以他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其实他不一定放得下。那其实反而是有一些原住民，比如说原住民他是信的是那种基督教，或者甚至他没有信仰。
对。
对，但是那这些原住民其实本身就很乐天，很那种。就是
对，因为我之前有访问过一个漫画家，然后他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跑去阿里山当医师。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有遇到就是他们那个山地的人就往生，因为喝酒然后骑车太快去撞然后往生，然后他说往生的时候其实他发现说他们好像很热天，然后大家聚会的时候都是在讲过去跟他相处，他曾经就是爱喝酒啊，然后发生过哪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说啊，他这一生会这样子也不意外，因为他就是很热天这样。他就觉得说跟我们汉人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个大都市，或者是像你可能也是农家嘛，这种不叫文化，不叫不一样，对死亡的认知比较不一样。
是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就是有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像比如说 有一些原住民、跟他说哎，你这个比如说癌症已经末期了，就没有办法这样。他其实说哦，这样子没关系啊，然后他就回部落去，他也不要住院也不要治疗，就他说哦，我要回部落去，然后可能也就回部落，然后就很安详的死在家里的。那可是其实假如是以汉人来讲，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拥有的越多其实你就越放不下。比如说你的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家产很多，然后什么就是你拥有的越多，其实你在生命末期的时候，其实反而会让你觉得很不平静。你会觉得说
牵绊越多，
牵绊越多，东西越
多，或者你的家、你的家人
越不希望，感情越好，你越舍不得放弃啊，越放不下的。所以这个都是蛮有趣的问议题啊。就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佛法讲的就贪嗔痴嘛，因为贪或是因为爱然后所产生的执取跟抓取。对，所以你拥有越多反而其实你不一定会快乐，反而更放不下的。
好，既然聊到生死这一块，又想要问主动脉，就是说像你在医学院学习，或者是正式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说学习养成的时候，台湾的这个 医学院的学生会有学习这一块吗？就是说生死的议题啊，或者是说如何看待，还有像你好回归到一开始我们节目刚开始你讲说、欸、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本身是医师，但是他也有文字创作、哦、或者是说像有很多剧，不管美剧、韩剧、日剧，讲医师他的故事都是凭他优良的技术救了没有办法救回的病人。
对、哦、
那关于实际上我想这个世界、哦、或者像我们来学佛人应该到最后都会知道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是一条不归路啊，或者在佛法里面有讲，其实我不知道医师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就是说医师是治病不是治命、哦、那命的话基本上是个人自己的福报、哦、
嗯嗯嗯。其实我
们以前的教育或者西方医学的教育怎么样看待这样的问题？
嗯，其实我那时候在大学上课的时候，其实就是会上到那个生死学啦，还有医学伦理、
哦、也是有、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流行病学。其实我那时候刚在大学就是开始接触这些临床课程的时候，其实才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病都不会好。哦、那时候有一个笑话就是这样讲，说 70% 的病都不会好，只能够控制这样。那剩下 30% 的病、哦、其实不用治疗，其实他自己也会好。就像比如说感冒，其实感冒你去看医生，就是咳嗽就给你镇咳嘛，流鼻涕就给你就是抗组织胺让你不要流鼻涕。那你为什么会好？其实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力消灭了这个病毒。
嗯、
所以跟医生做，医生有没有开药给你其实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症状治疗而已，让你比较舒服。所以你要好其实是要靠你自己身体的免疫力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大部分的病都不会好，只能控制的话，那医生的角色其实就是陪伴这样。所以对，所以他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很少。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听到这样子的理论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很有趣啊，想说哇，原来我们的疾病其实大部分都不会好，高血压不会好，糖尿病不会好，什么什么通通都不会好。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竟然陪伴那么的重要，其实那我就很认，所以我那时候很认真去修那个医学伦理，跟就是那时候课堂上有教那个生死学。
嗯，
可是大部分像我的同学啊，大部分这些课都没有去上。
要爆料，医师没关系吗？对你，卡掉。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格啊。但是我觉得我运气很好，因为我在念医学伦理跟生死学的时候，其实那个是我们学校一个哲学系的教授教的。
嗯、
哦，所以他教了我非常多那种就是思辨的那个能力，就是思考的能力。所以其实后来我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些文章，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训练过了啦。就是说他那时候就是思考或是说分辨分析的能力，其实就已经就是训练完成，所以我才能够写的就是烧好几本书的。
哦，你太客气了。因为我看你的文字感觉，我就在想说你是因为成绩太好，然后加上反正台湾的这个氛围就这样嘛，就是念医学。我的当然可能这二三十年有点改变啦，就是念这个 computer science。
嗯、
这十几年，然后我们那个年代我应该跟医师年纪不会差太多，应该就是念什么电机工程啊、电子啊，对不对？不然我在想说你的思辨也好，或者是你的文笔，应该你没有考虑过当时填什么中文系啊，或者是、
哎、其实没有。
都没有吗？因为我拜读你的书以后，我发现说你当时会选择到这个华东去职业、哦、还有包括说你当时的感情生活，你也在应该是不晓得多前的女友前面朗读那个花莲比哪里还远。美国
花莲比美国远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文学才子应该是走错戏了。所以没有就对了。
我觉得我有一个特色啦，就是我会把那个就是文字这种东西或是电影这种东西，我会把这种假的东西当作是真的，这样子就是说我会把所有看起来很梦幻的剧情都实践在真正的生活里面，
真正的生活里面有感觉。我就感觉说你会不会 看着病，然后跟他讲说，让我用我的肉年轻的肉体来治愈你吧。开玩笑，对啊，就是很多很多文字或者是很多这个创作，确实是会用这些东西，就会让人家很有感觉。所以你都是实践派，就是
我就看，哎，我都哎呀，我就看了，比如说看了一篇文章，我就开始去思考说，哎，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这样啊，假如说有道理，我们的行为到底要怎么改变？或者说，那我们改变之后有没有对他办法对这个，就是说这个世界也会跟着改变这样？所以，我为什么会到花莲来职业？就是说那时候我的女朋友啊，就是念了一篇文章给我，就是花莲比美国远、啊、就是说医生哦会去美国进修，但是他不会去花莲职业这样子、所以好像就是说，哎、欸，好像美国很近一样，但是其实花莲很远一样，就好像。其实现在大家不会选择来花莲定居嘛、所以因为这篇文章的关系，其实我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奠定了我以后我决定要下乡的一个契机这样子。我就觉得真的、好，那我以后要当一个小镇医生这样、所以我一生都是朝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就是说大都市或者大医院里面职业这样。我想说、我要把我的能力就是奉献给最需要我的地方这样。所以我就选择比较偏远的地区去职业这样。
医师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只能这样说。我觉得特别是夸奖，是夸奖。就是说，从你在医学院的时候，还有包括说你思考很多问题，真的还是比较有所谓的人文的这种方式。然后再加上说你讲的，可能一直以来的因缘就是跟宗教的环境都有扣在一起。所以可以想见你修行之路一定不是从这一世开始、一定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只是那时候可能觉得说要学习我们的那个世尊一样，就是要在王城里面享受了一轮，所以才有过去的那个麻醉的生活。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透过这一集，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或者一些我有收听我这个节目，有一些是二十几岁或者是还在念书或是更年轻的同学，可以很实际的透过医生他的生命经验来告诉我们，那就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很大啦。不然很多像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故事，我们很难想象他当时为什么要走出家这一条路。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要进入下半场、就是提到说，对，为什么医师这一两年会更全心的投入佛教的修行啊，或者是参加打坐，而且他好像在打坐当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疼痛的体验，等一下可以问一下他。
其实这个蛮有趣的，然后就是说因为我已经迈入中年了，然后就是说你该有的东西其实好像你都有了，然后你得到这些东西，就刚刚讲就是说你得到这些东西，开很好的车，买住在很大的房子，其实这种喜悦都是暂时的，慢慢的这种喜悦就会消失，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就是兴起这种要修放下 这一切 的想法，然后要去修行。那很有趣的是我开始修行之后，大家我那些朋友就问我说那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得癌症这样子？
对啊，通常好像人生忽然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人家会觉得
对，好像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这样。第一个是问我说你是不是得癌症的，那第二个问我其实也蛮有趣，他说你是不是父母双亡还是怎么遭遇什么大的变故？对，然后你第三个就是说你是失恋还是离婚还是什么什么有的没有，是情感因素。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你看这些问题加起来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失去啊。
意思
就你好像就是你一定要，
你不是问说你们这些愚痴的人们还不赶快觉醒？好，要我要补充一下，我这是我们的频道的风格。
然后觉得他们提出的问题的共通点是失去的，那个其实就是我们人的那个嘛，就是说就是佛法讲的无常啊，就是说众生我们凡夫都是喜欢常，然后习惯常，然后以为我们现在拥有的都是天经地义的，然后天长地久，对，但是其实有一天 突然失去这些东西，或者说召唤遭遇无常的时候，其实我们才会开始想说，哎，那这世界到底有没有常，有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其实永久不变的东西可能就是法，或者说我们说的业力，这样子可以 会永远跟随着你这样。所以就是我是就是说慢慢的会，然后我在医院工作嘛，然后我看了众生的很多的苦难，然后病人很多的病痛，所以我说我慢慢的觉得说人的生的一切哦，其实都没有脱离佛讲的范围了。就是你看人生八苦嘛，然后就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因之生。其实你真的看多了之后，你真的觉得说哦，这几个字哦，就把人生的一切都说尽了这样。对，所以当我觉得说，哎，我突然间发现说，哎，我的人生其实在2500年前佛就已经先讲好了，然后等我对号入座，你知道吗？跟我一一去经验，然后对号入座，然后你这样子看看你的上半生，其实完全都在他讲的范围之内，那你就会开始思索，那我的下半场呢？假如他已经都说中了我的下半场，那他说的解脱的方法，对不对？一定是
正确
的，
很有信心，很好，
一定是。对，所以说他在2500年前都已经讲了所有我会遭遇的事情，所以他说的解脱法，假如我按照去做的话，到底会通向什么样的地方？对，人生会不会就有解答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接触佛教这样。那接触佛教，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入门，我就想说，好，不然我先做早课好了。
是。
对，然后我就早上就五点多我就起来，然后我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去三门门口等，等到寺院门开，然后等到寺院三门一开，我就进去跟师傅做早课。那时候师傅就觉得很奇，这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也蛮好笑，蛮有趣的，再讲一下。他说师傅就想说，这家伙是隔壁的民宿的游客吗？怎么一早就来金舍，然后就不理我的。我就他就发现说，哎。今天有来，怎么明天还来？怎么大后天还是来的？每天都来了。我想，哇，这糟糕，这家伙是玩真的。
对啊，
然后因为他可能你不知道佛教，所以你也不知道早课在干嘛。反正你就师傅跪，我就跪；师傅起来，我就起来。然后唱那个唱诵，其实也听不懂。然后后来师傅就给我找个课本，然后就跟着看这样。那其实一开始也看不懂，因为唱得很快，那个字到底在哪里也
跟我们很熟悉了，对。
啊、可是很奇怪，慢慢的就是说，你每天都去，每天都去，其实，你就会觉得说，那个好像越来越慢，那其实从来没改变过，可是你会觉得说，那个字好像老师傅唱的速度好像越来越慢，然后那个字跟字之间好像越来越清楚，然后慢慢的就是你也会唱，你也大概知道它什么意思这样，对，然后有一天那个就是比如说天气很冷的时候，想说啊，今天好冷哦，好累哦，我不要去，我跟佛陀请假这样子。就你知道，就是后来，就师傅每天都会帮我准备那个蒲团跟早课课本。
哦，你的道心比啊，我这边要爆料，比我们有一些佛学院的学生还精进。啊，不能只有你爆料，我要爆料一下。哦，帮你准备蒲团，哦，那你真的道心很坚固哎，因为不是帮你准备。美味的早餐，然后你就想说不行，师傅要帮我煮了，我不去这样子太对不起他，太糟蹋食物。
对啊，因为后来师傅就帮我摆了一个蒲团在他们的座位旁边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我今天脚没有去，可是那个蒲团已经跟课本都已经准备好放在那里，就没办法这样子，所以后来我想说，我只要一想到这个，我就每天都爬起来这样。对，然后反正就是一开始就是去参加早课。对，然后再来就开始就是金舍会办一些法会的活动，然后就去参加法会。那参加法会，所以会读经嘛，然后读经，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一些师父会讲经这样。好，那接下来最后就开始教那个禅坐这样，就是开始教数呼吸啦，就哎，然后就是数呼吸的方，就开始教方法。然后你就开始学禅坐之后，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找我的表哥，因为我说我的表哥在仲泰禅寺出家，所以我也去问了他一些问题这样。然后我的表哥其实很比较算应该算比较传统，然后比较严格那一派。然后他一去看到我去，他就说你在知道我在学打坐，他就说哦打坐很好啊，那一定要双盘的这样。我就说啊你说什么双盘？对，我说哦双一定要双盘，我就说哦我没有办法呀，这太困难了这样。然后他就说哦你们让你盘盘看我教你这样子。那我一开始没办法双盘，就他当场教完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以前都盘不起来怎么突然间就会了这样子。我也觉得蛮惊讶的。然后他就说一定要双盘哦，可是那时候开始双盘就很痛苦啊。
对。
然 我一开始可能比如说可以做三十分钟好，就是说前面十分钟是散乱期嘛，那后面十分钟中间十分钟就觉得比较安定，然后到最后十分钟就哇、哦、很可怕很可怕，就觉得好像那个就坐在那个火里面就全着火，就火在烧你知道吗？然后好像那个针哦，那个针在刺，坐在那种针床上，然后脚还盘着、哦、站不起来这样。对，然后就要撑下去，真的是还蛮困难的这样。对，然后后来就去打禅期，就更可怕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其实，
好、啊，你先说。我现在在思考，你这个节目会不会吓到一些年轻同学？本来想学打坐，不会了。对，等下可以跟你分享。对
对对，然后去打参加禅期更可怕，就觉得说哦，每天都好像被五马分尸，觉得说哦，好痛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师兄都会说啊，你去打禅期最好了，因为你打完禅期之后就会有那种什么大大死去一番重生的感觉，这样
脱胎换骨，大死一番，
对，脱胎大死一番。然后我回来我就一直骂他们，我说你怎么会这样跟我乱讲？什么叫大大死去一番？我跟你讲，我明明死去七次这样。
又死
对，我其实、我觉得每天都好像轮回一样，就是从早上一直做到晚上，就好累好累，然后就好像死去一次。可是你那个感觉真的很神奇的，就是说你一旦睡觉睡一晚之后，你隔天起来那个精神马上就会就好像跟昨天不一样，就是你会就是好像在哪里你说不出来的一种就是平静或心安的一点点的进步这样。那重新你又进入禅堂，又重新去打坐，然后其实又很痛，然后到晚上你又死掉一次，然后整整你死去七天七夜，就是死去七次，投胎七次。真的，其实你从那个禅堂七天出来之后，你真的是觉得说，哇、哦，天哪，这个整个人生好像真的就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一开始只能够做大概半小时，可是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到90分钟。对，然后你就是说你一开始那种疼痛的感觉其实慢慢的就真的就消失了，就是说你一直数呼吸，当你越专注的时候，其实你那个平静跟安定的那个心 的那个延续力就真的会越来越长。
是，
对，所以就是说一开始那种痛苦的感觉，当然其实做到比如说你做到90分钟到最后10分钟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还是会突然就是像坐在火里面那个感觉还是会起来的，那是对，还是会跑出来。但是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它还是有它就是很奇妙的地方，因为经典上写说禅坐最后会通向色身清安嘛。对，那一开始都觉得不可能啊，就想说这怎么可能？这根本就这怎么这么痛苦的事，为什么会色身清安？这是不是写错了？对，可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你只要没有坚持下去哈，就是说你只要没有熬过那个前面的苦，你就看不到后面的光了。就是说。你只要能够真的能够度过前面那个比较辛苦的时候，你撑到后面之后，其实慢慢的你真的那个清安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到现在其实我做的那个，所以我很喜欢禅坐，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做的时候其实蛮安定的，然后时间越来越长。然后师父也会一直鼓励我们，就是说你要把那个禅堂那种安定的心带回去这个世界。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回到，比如说我还是有工作啦，只是说工作的时间比较少、哦、其实我回来工作之后，其实我会发现说，你只要把禅堂的那个心带到这个世界，其实你的情绪会比较稳定。然后你面对很多那种世界上很多就是什么比较不好的事啊，或者说诱惑啊，或者说苦难啊，或者说什么就是、一些不就是你比较不会生气，然后也比较不会被这些诱惑所影响，或者说被情境所影响。就是说你的心会可以，而且你心会一直转嘛，因为我们就是要察觉嘛。比如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产生妄念，你就要把它拉回来，产生妄念你就把它拉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觉察的能力。所以说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就会开始觉察说，哎，你这样子的行为有没有符合佛教的道义和方法。那你假如觉得说这个行为是比较不好的，其实你就会把它拉回来，然后修正，让自己那种恶的心啊，就是说或者说不好的欲望或不好的想法不要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宗教、啊、真的是对我的就是
下半场的开始
生活对，其实我觉得它真的对我的生活改变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面对很多失去的事情，其实我比较不会那么就是心会一直浮动或者是被干扰。那我面对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说我现在生活很辛苦嘛， 什么早上要很早起来，然后又不能吃肉，不能喝酒，对，然后有很多规范这样子。但是他们就觉得哇，你要遵守这么多规矩，好像很辛苦。但是其实你遵守这些规矩久了之后，经过禅堂的训练，其实你会越你会觉得这些规矩其实都不是规矩，都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嗯，所以就会觉得说这个戒律其实就是无戒而戒嘛，就是说你生活在戒律里面，但是其实你并没有觉得生被捆绑，反而是你现在回去看，其实反而会觉得说以前的生活好像是被爱欲捆绑，就爱喝酒啊，爱吃肉啊，爱什么爱什么，其实就是你的心会产生喜欢或者贪着，其实你会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所捆绑。所以到最后会觉得说，因为去打坐，因为去禅堂，然后因为接触的就佛法，其实生活越来越轻松，而且越来越自由。
嗯，
这个是我的想法，这个就是哎，所以
也是你亲身的，
哎，就是我亲身体验
啊。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些想法写下来，或者说我会希望说看到的人，就是说还没有接触佛法的人，假如说看到，其实这个是应该是基础入门 的心情日记啊。
由你来写这个故事会影响更多的人，因为像我来讲，
对，就是说
我这个频道就是真的就是佛教徒或者对佛教有好感的人才会那个，但是医生就是是一个大众都需要的嘛，所以他们或许真的在看医师你的著作的时候，哎，受到启发。既然聊到这里，就直接哦，就问你最后的问题，就是你这本书最新的这本书《心安的练习》，好像应该有提到，就是有动念头想要出家这件事情。还有你说人生的下半场，其实我刚刚听，就是说对我们的专有名词来讲，就是所谓的那个出离心的出现，
嗯
哦，因为你过去的生活就是诚如你所讲的，就是这种一般人贪着的这种无欲的身心的这个世界，你的心是受到捆绑的，那你那时候有想要从这个捆绑当中出离，哦，或者是说像佛教讲的这个在重轮回里面出离这件事情，当然你现在，哦，已经慢慢就是让你深入佛法，那我发现你的出离心就是更加的强烈，所以你的书里面有提到说想要出家，甚至你好像也递了辞呈，但是后来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不然今天我可能就是哎，我们欢迎主动脉大和尚。对，这个
我觉得出家这件事情，哦，其实是一个人生的极致表现。
嗯，
对，这个一直是我的发愿，啊，就是说我开始接触佛教之后，其实 我每天做完功课，其实我就在佛前发愿说我要出家。但是这个蛮有趣的，啊，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发愿这件事情，哦，其实就是做不到。
好，这个私底下可以跟你交流。对，
应该是说目前做不到。
对，
我们发愿就是说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达到这样子的
状态，
那个境界，
对
状态，啊，所以我们朝这个目标一直前进。那我也必须承认，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然后，目前做不到，但是我一直看着这个方向，就是不管我现在在做什么，其实我一直看着那个有一天可以出家，或者看着佛陀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我现在比较了解佛教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违背啦。因为我去问过很多师父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到底要不要去出家，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就是在人生就是这样嘛，面对这么多苦难，不是应该要出家去认真修行嘛，成为一个专业的修行者，然后传法，然后影响周边的人这样。但他们会觉得说就出家是要因缘的，他说你看我出家，但是其实表面上是我选的，但是其实不是我选的。其实他说他回头过来看，他会觉得说这一切都是因缘，当你跟家人的因缘尽了，然后跟众生的缘起了，你才有办法出家，绝对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决定。那再来就是说出家，其实那时候师父讲嘛，出家是出烦恼的家，不是说你头发剃掉就现出家相，穿着袈裟就现出家相就是出家。那时候出家就是现出烦恼的家，有的人也会现出家相，但其实也有人不现出家相，所以我们的经典有维摩诘所说的经嘛，就是居士修行其实并不一定会输给出家人这样。 哦，所以他其实师父给我非常多的鼓励啊，就是说其实说你可以选择出家，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出家，哦，这个都是很好的路，但重点是你内心要有佛法，然后你要持戒。他觉得经典上也有很多故事，就是说其实很多在家的居士其实持戒他就可以正果这样子，哦，所以并不说一定要怎么样或怎么样，其实他们的师父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当下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有因缘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那没有因缘的时候其实你也不要
强求，
不用执着，对，也不用强求，所以我现在反而内心会比较平静，就是说我并不会说我一定要做什么 或我一定不要做什么，但是我只能够说我的生活处于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了，就是说其实我有在工作，但是其实我工作非常就是时数非常少，因为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拿去就是念佛啊或者禅修的
是，
那是因为我有宗教的信仰，所以我会觉得说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其实是我一个人生蛮满意的状态啦，因为他宗教的关系所以带给我很多的平静，那我也很认真的工作，所以也帮助了一些病人，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或许并不对，其实并不违背啦，或者说我出家的因缘或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我从来不排除这个选项，所以我就是一直专注把现在的事情做好，然后我一直看着远方，一直看着未来的方向，就是说假如有一天这个因缘来的时候，我因缘成熟我还是希望可以出家，但是假如说这个因缘这一世没有办法成熟，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刚刚讲说我的表哥他说，你这个路，这一条路能够走多远，就是你的愿有多大，你就可以走得多远，所以我们佛教徒其实我们说嘛，惭愧忏悔感恩发愿，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四个生活的方式或是主轴，所以我每天去其实就是每天去精舍，我就是做自己的功课嘛，那做完功课之后我就发愿，然后看在我这一生的愿力可以走到什么样的方向或者走到什么样的地步，
哇，
对，
今天这个跟医师反谈，我觉得不能称他大和尚，但是已经就是从他生命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让我去思考，重新审视一些事情，那我想这个从头听到尾的听众朋友一定学习到更多，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加这个医师的粉丝也跟买他书来看我节目的好处就是我一直帮那个
专门
打广告的免费广告，不然没办法，我的那个频道还小好啊，最后我想说最后一点时间想要问医师接下来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者是还是一样，就是刚刚当然你刚刚前面讲的好像也蛮具体的，就是说现在的因缘怎么样，然后就是把握现在的因缘，那看着远方的目标，敬畏来世，我们一定是要跟佛陀学习嘛，就是走向真正究竟的解脱的道路，写作部分你应该也是会持续嘛，一定的。
其实有一阵子其实我已经要放弃了，就是说其实我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想说，哎，其实写到这样应该差不多了这样子，因为想说这个，不过我觉得还蛮庆幸的，就是说因为佛教里面好像佛遗教经里面有写说不照世俗文笔了，是不是
对因为要流传就是需要靠这些媒介嘛，或者是说像今天这个我很荣幸可以邀请你来上我这节目，但是现在媒介更多啦，就是说像包括这种语音的或是未来有这种影像的啊，这些都算啦，那当然，
对，所以我
文笔很好，请继续。
对，我会觉得说，假如还就是说我写的这个书或者文字啊，其实它是另一种传法的工具，就像师父讲的，就是说传灯嘛，就是说，一灯传百千灯，然后可以让不管是佛教或者说人文关怀这件事情，可以一直这样传播下去。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了，或者说我对我自己文字的期待。因为在佛法里面讲说传灯就是你用你油灯嘛，油灯你用你的光去点亮别人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本身的光并不会减少或损失这样，所以我想说我写这些东西到最后假如有机会啦，我可能本来是不想写，但是假如真的 假如说能够对这世界有一些改变或帮助的话，我可能还是多少会写一点，就是说因为听到或看到的人其实好像就在他的心里面种下一颗佛法的种子嘛。对，因为师父也常常讲说，我今天跟你讲这个就是种下一颗佛法的种子，但其实你这一次会不会发芽其实不一定啊。因为他们说这个因缘要能够成熟，就是像种子要有阳光、空气跟水。或许这现在，就像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听闻佛法，但是我那时候听不懂，没感觉。但是其实经过时间的这个发酵之后，其实我慢慢的就走向这条路。所以，假如有一些人听了法师的节目，对不对？然后去看了我的书，对不对？那我们就，或许在他这一次种下了佛法的种子，那或许他就会在来世或是未来的某一次发芽。其实我想说，这个都是一件很好、很美好的事情。或许这个是我人生要来做的一件功课，也不一定。
对
对对，
任务啦，任务，我们都有各自的任务。但是对，看起来我们的任务应该都是相同的。虽然你也还没有那个头发还没有少到跟我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那个互称师兄弟是没有问题。
然后有另外一个法师，他把我的书拿去看这样，然后他说了一个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他看完之后就跟我说，你知道全国出家人有几个吗？这样我说我不知道。他就说有20000多个。然后他又问我另外一件事，他就说那你知道全国的麻醉科医师有几个吗？然后我就说大概1000多个吧这样。然后他就反问我说那你知道你接下来人生要做什么了吗？他会觉得说就是说传法这件事情就他们来就可以了这样，就是师父来就可以，但是你会做的事情是师父没办法做的。所以或许你在这世间的就是任务或是功课是在这个病人生病的时候，其实你给他，你治愈他的身体的同时，你给他传播一些佛法观念，然后就是让他能够信仰佛教的话，因为人在那时候是最脆弱的嘛，最脆弱的时候其实反而就是一个最容易接触佛法或佛教的时候这样。他会觉得说或许我是当医生的，或许我的任务就应该是要这样的。所以那时候去金色的时候，其实一大票的师傅不太愿意看到我出家，所以他们一直灌输我
十八铜人阵，呵啊呵啊，要出家就破，
我不要用要通过，讨厌，对，所以他们一直鼓励我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助这个众生，所以或许也有他的道理在，所以我现在其实反而会觉得说，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顺着因缘走，然后一直看着佛的方向，不管是这一世或是下一世，其实就是把当下的那个功课佛法能够做好做完，那其实这个人生就会圆满。
是，
对，这个是我反而是我现在的想法。
好，今天非常谢谢医师接受采访那希望这集播出以后，如果回想很好的话，可能我们会有第二集。或者是未来有因缘就是邀请你来到场跟大家分享。你现在有收到有这个到场邀请你去分享或对谈吗？
有一些团体或学校比较多啦，现在还没有到场叫约我去分享的。
好，我们来创造因缘。对，我很会点火的。人可能还不到，但是点火很会这样子。对啊，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大家就是要订阅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像医师这样子生命经验很丰富的佛教的修行者